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陆云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3年宣教周特辑，所以你们要去。主耶稣借着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他吩咐我们要去完成宣教的大使命，并且告诉了我们宣教所要达到的6个目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呢，告诉我们宣教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人明白圣经，而接下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命令告诉了我们宣教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四个目的，就是要使人认识天父，使人认识耶稣，并且使人认识圣灵。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命令告诉了我们宣教的第五个目的，是要使人遵行主的教导。今天是宣教周特辑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来分享主耶稣在宣教的大使命当中他最后的吩咐。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最后的吩咐告诉了我们宣教的第六个目的，也就是要使人经历主的美好。主耶稣最后的吩咐，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应许。主耶稣赐给我们宣教的大使命，并且在这个大使命的最后，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宣教，只要我们愿意去成就这个大使命，他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可见，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是整个宣教大使命最主要，甚至于是最重要的目的。所有的宣教目的，最后都是为了要达成这个最终极、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事实上，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不但是整个宣教的大使命最主要也最重要的目的，而且主与我们同在更是整本圣经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应许。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1到4节。启示录21章1到4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整本圣经的最后，也就是启示录的结尾，告诉我们，当世界的末了，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将会在上帝所预备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永远与上帝，永远与羔羊耶稣同住。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上帝，做我们的神。 所以主与我们同在，这是整本圣经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应许。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最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实现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应许，也就是上帝渴望与人同在的应许。我们可以来看几个例子，在创世纪的26章24节，上帝应许要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同在。我们来看创世纪26章23到24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然后在创世纪的28章15节那里，上帝也应许要和以撒的儿子雅各同在。创世纪28章15节，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我们再看到出埃及记3章12节，在那里上帝应许要和摩西同在。出埃及记3章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然后到了约书亚记，上帝应许要和约书亚同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章5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再继续看撒母耳记上3章19节，在那里告诉我们，上帝是和撒母耳同在的。撒母耳记上3章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到了撒母耳记下7章9节，上帝应许要和以色列王大卫同在。撒母耳记下7章9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在先知书那里，耶利米书1章8节，上帝应许要和先知耶利米同在。耶利米书1章8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整本圣经最常出现的一个应许，就是上帝说他要与人同在这样的应许。因为上帝是一位爱人，渴望与人同在，也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的上帝，所以主与我们同在，这是宣教的大使命最主要也最重要的目的，更是整本圣经最主要也最重要的应许。
大家好，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每一天我都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与保守，真的觉得神的爱与保护是365天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环绕着我和我的家。而这份厚重无比的爱，也让我不再追求功名利禄，不再持守光环 C 位。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信主之后新生命的完美诠释。所以我要大声宣告，上帝爱我，我也要好好爱上帝。
虽然上帝爱人，渴望与人同在，也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但是诗篇5篇4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虽然上帝是乐意与人同住，也渴望与人同在的上帝，但是上帝不会与恶人同住，上帝不会与恶人同在，上帝也不会与恶人永远在一起。以赛亚书59:2告诉我们，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们的罪会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的罪会使我们没有办法与上帝同在。因此，爱我们并且渴望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1-23。马太福音1:21-23，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1:21-23，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的这个名字就证明了上帝真的是那一位渴望与人同在，渴望与人同住，渴望与人永远在一起的上帝。为着要使我们这些亏缺了上帝荣耀的罪人，能够脱离永远沉沦与上帝隔绝的结局，能够享受与上帝永远同在的喜乐，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用耶稣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用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在约翰一书2:1-2那里，经文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再来看诗篇的68:18，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诗篇68:18，这节经文当中的你，指的就是主耶稣。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因此主耶稣来到了悖逆的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他自己可以成为贡献给上帝、平息上帝愤怒的挽回祭，代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刑罚，使我们可以不再承受上帝的愤怒。当上帝接受了主耶稣用自己的命、用自己的宝血所贡献的挽回祭，平息了上帝他对我们的怒气之后，上帝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让仇敌不能再用罪恶来辖制我们、捆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我们再来读一次诗篇68:18，你，也就是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也就是受了挽回祭，叫耶和华神可以与我们同住。既然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平息了上帝的愤怒，让上帝不再对我们发怒，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上帝可以与我们同住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与上帝同住，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人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那里教导我们，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主耶稣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爱主耶稣，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主耶稣的道，愿意遵守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成为得着天父上帝之爱的人。天父上帝必爱我们，并且我们要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与天父上帝同住。当我们愿意爱主耶稣，愿意遵守主耶稣的道，我们就成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与上帝同住的人。
我是拥抱每一天节目的主持人永恩。曾经我以为的福气是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可人生总有高山低谷，感谢上帝在茫茫人海中拣选我做他的孩子。从此旅途中，我有了天父做我的好牧人，我最亲密的朋友和老师，他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低谷中他安慰我，偏行时他归正我，在灰心挫败时他叫我重新抬起头。成为神的孩子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
最后我们来分享，主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我们来看几段的圣经经文。路德记二章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再看创世纪26章3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接下来看创世纪26章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主的同在就代表主的赐福。当上帝应许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上帝也同时应许要赐福给人。因此，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各样从主而来的福气，因为我们的主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许多与神相关的一些复合性的名字来知道上帝乐意借着他的同在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例如在创世纪的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这个与神相关的复合性名字，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借着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也供应我们一切所有的上帝。上帝不但为我们预备了灵魂的救恩，也供应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生活上、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必定供应给我们，也为我们预备。出埃及记17章15-16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 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耶和华尼西这个复合性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旌旗。旌旗基本上是一个军队的标志，军队的代表，是军队的精神象征。借着耶和华尼西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是使我们可以征战得胜，也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上帝。当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到许多难处，当我们的生命也经历许多征战的时候，上帝是耶和华尼西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必定可以借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突破各样的困难，经历征战得胜。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耶和华沙龙这个复合性名字，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平安这个词，希伯来的原文念作 shalom。shalom 这个词有非常丰富的意思。首先 ，shalom 有和平、没有战争的意思。这种平安是一种外在环境的平安，是一种在生活上过得既富足又安稳，不会受到任何暴力冲突或灾祸威胁的一种平安。其次 ，shalom 也有安静、平静、安稳的意思。这是一种内在心灵感觉到平静安稳的一种平安。这种平安可以让我们即使遇到了苦难或者灾祸，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平静安稳的心，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地去面对人生。 Shalom 还有和好、恢复关系的意思。这种平安是一种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并且可以恢复亲密关系的一种平安。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上帝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让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受刑罚。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上帝借着他自己儿子的死来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 shalom， 使我们与上帝与人能够和好，并且可以恢复与上帝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借着耶和华沙龙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是赐给我们一切平安的上帝。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外在环境的平安，我们也可以得着内心心灵的平安，我们更可以得着全人生命的平安。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上帝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美好的福气。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领受到这一切主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可以经历到与主同在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 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有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
主耶稣赐给我们宣教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扬福音，并且使人能够经历与主同在的美好，领受到一切主所要赐给人的福气。但愿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传扬福音，使人能够领受神各样的福气，经历与主同在的美好，因此来成就宣教的大使命。以上就是宣教周特辑第六集的内容，所以你们要去使人经历主的美好。我是骆云秀，愿主赐您平安喜乐。
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天上妙事，传讲耶稣爱